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anadian warship passes through Taiwan Strait, drawing Beijing's ire. According to Reuters, on July 31st, a Canadian warship passed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in what Canada called a commitment to an open Indo-Pacific.Communist China reacted sharply, saying the passage undermined peace.
加拿大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中共恼怒。据路透社报道，7月31日，加拿大国防部表示，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此举是致力于支持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中共对此反应剧烈，称破坏和平。
Canada's 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said on social media that the HMCS Montreal frigate had sailed through the strait. The post with photos of the frigate and its crew said Canada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 support of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加拿大联合作战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并配图片说，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蒙特利尔号最近例行通过台湾海峡，加拿大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遵守国际法行事。
Canada's Defense Ministry Bill Blair said that HMCS Montreal frigate had recently conducted a routin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He added it was a reaffirmation ofCanada's commitment to a free, open, and inclusive Indo-Pacific.
加拿大国防部部长比尔·布莱尔表示，蒙特利尔号护卫舰刚刚例行穿越台湾海峡，此举是加拿大重申对自由、开放和包容印太地区的承诺。
As outlined in our Indo-Pacific strategy, Canada is increasing the presence of the Royal Canadian Nav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Minister Blair said.
布莱尔部长说，正如我们印太战略所概述的那样，加拿大正在增加海军在印太地区的存在。
Naval Senior Captain Li Xi, spokesman for the PLA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posted on the command's official WeChat channel saying the transit created in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undermined peace.
中共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对加拿大军舰过境台海表示不满。他在官方微信账号发帖说，加拿大护卫舰7月31日的过境扰乱局势，破坏稳定与和平。
The Taiwan Strait separates the island of Taiwan, which is the only remaining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1 till present day, and mainland China, which was taken over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CP, in 1949. U.S. naval vessels have regularly traveled through the strait, and it'sconsidered part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台湾海峡把台湾和大陆中国隔开，台湾岛屿是中华民国仅剩的领土。中华民国成立于1911年，中共在内战后控制了大陆，并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台湾海峡被看作是国际水域，美国海军舰艇经常穿越台湾海峡。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claimed sovereignty over the Taiwan Strait on June 13th of 2022. Beijing's statement was immediately rejected by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22年6月13号，中共称拥有对台湾海峡的主权，台湾和美国迅速驳斥了中共的谬论。
Last November, the U.S. destroyer USS Rafael Peralta and a Royal Canadian Navy frigate HMCS Ottawa conducted a joint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去年11月1日，美国驱逐舰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一起穿越台湾海峡。
Last June, during another joint U.S.-Canadian drill in the strait, a Chinese warship came within 150 yards or 137 meters of a U.S. destroyer in what the Pentagon called an unsafe manner.
去年6月，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与加拿大护卫舰蒙特利尔号在台湾海峡进行例行穿行，美国海军发布了一段中共军舰在台湾海峡不安全互动的视频。
On August 1, 2024, Taiwan's Defens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island's military had full control over the surrounding sea and airspace during the Canadian frigate's transit from the north to south through the strait and that the situation was normal.
今年8月1日，台湾国防部周四也发表声明说，加拿大护卫舰从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台湾军方完全掌控周边海域和空域，情况正常。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8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梅西。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国军舰北极遇中共船只，国防部称中俄收集情报频繁；贾斯珀国家公园世纪火灾，烧毁三分之一小镇；调查显示，加拿大七成雇主为省钱降低标准聘员工；多伦多投资公寓近80%为负现金流。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杜普斯7月31号对 CTV 证实，加拿大一艘军舰在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峡首度执行北极巡逻任务时，与一艘中国极地科考船相遇。加拿大 HMCS Regina 军舰及其 CH-148 Cyclone 旋风直升机在穿越白令海峡时，与中国科考船雪龙二号进行了安全而专业的互动，但未与在国际海域行动的中国军舰编队相遇。杜普斯邮件声明表示，北极地区目前变暖速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成为一个日益敏感的地区，竞争对手会通过更频繁和更有规律的存在和活动来寻求北极地区的航海通道、运输路线、自然资源、关键矿产和能源，同时积极探测北极水域和海底，探测加拿大的基础设施并收集情报。声明还说，近来中国和俄罗斯在北美空中和海上通道方面的探索活动尤为活跃。声明说，中国虽不是北极国家，但在积极寻求在2030年前成为极地大国，并表现出在该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野心。为此，中共在积极发展海军，包括积极发展常规和核动力潜艇舰队。位于亚伯达省洛基山脉最北边，在班夫国家公园的以北，埃德蒙顿的西面的贾斯珀市政府官员7月27号说，该镇共有1113座建筑，其中大约三分之一被烧毁，大约358座。官员表示，这些资讯是初步的，仅基于公开可见的损害情况，进一步的损害评估正在进行中。从7月26日开始，贾斯珀政府和紧急官员、媒体成员前往贾斯珀，对这座城镇和国家公园进行更广泛的了解。从公园以东的野火指挥中心新顿镇，沿着16号高速公路巡查，其部分路段仍在燃烧或还有余烬。在沿着高速公路行驶的途中，运载水的直升机在森林上空呼啸着飞向热点地区。透过薄雾可以看到洛基山脉，但在某些地方，山峰被浓烟遮住了，森林的部分地方已经死气沉沉， 但被烧过的树木和树枝仍然矗立着。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说，截至7月28号，贾斯珀国家公园的大火已烧毁约32000公顷土地，这是该公园一个世纪以来经历的最大火灾。全球招聘机构罗伯特·华特士公司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加拿大雇主因为资金不足降低标准雇佣员工。该调查在7月进行，涵盖了3000名的加拿大专业人士。结果发现，71%的雇主由于削减招聘预算，雇佣了资历不足的人才。这些新员工缺乏工作所需的理想资历、技能或经验。调查结果显示，将近一半，约48%的受访者认为预算不足是聘用具有必要技能和人才的主要障碍。另外37%的受访者称缺乏合格的候选人。12%的受访者认为来自其他公司的竞争是原因之一。罗伯特·华特士加拿大公司董事总经理马丁·福克斯在一份公告中说，这些调查结果凸显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就是预算限制直接影响公司能够聘用的人才质量。这个调查还发现，全国范围工资增长已经放缓，2024年计划的增长为3.5%-4%，低于2023年的4.1%。员工们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73%的员工表示，由于新员工经验不足，他们的工作量增加了。46%的员工觉得他们可以勉强承受目前的工作量，而23%的员工觉得他们同时承担了太多的工作。加拿大地银 CIBC 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多伦多竣工新公共公寓投资者按揭业务中，多数按揭现金流为负值，也就是租金不足以支付月供、地税和公寓管理费。去年多伦多竣工投资者拥有的公寓中，五大银行按揭业务占比高达75%，比前年上升了20%。但这些资产平均现金流为负值，月平均现金流为-359元。去年竣工的投资新公寓中，有近30%每月负现金流高达1000元。数据还显示，去年多伦多投资者拥有的新竣工公寓中，超过3%，77%现金流为负值，比前年上升了25%。但早在2017年，杠杆投资者拥有的新竣工公寓中，有44%现金流为负值。央行加息后，楼价开始下跌，到2024年6月下跌13%，售出价格平均每月下跌3900元。如此一来，投资公寓出租不仅是负现金流，出售甚至也要亏本。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加拿大新闻的全部内容，由瑞静编辑，梅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8月1号，咱们今天就聊两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是中共准备对10亿网民统一核发网证网号，并且呢从7月26号的时候开始发布了一个管理的办法，征求公众的意见。就是说他现在还并没有实施这样的政策啊，只是在征求意见的阶段。但是呢，近一周以来网民的负评不断，很多学者呢都大声的反对，包括清华大学的教授劳东彦质疑此举就是给网民安上了监视器啊。但是呢，这些反弹的声音现在已经遭到当局的封杀。这种封杀的动作凸显出中共颁发网证网号的目的就在于舆论的控制。过去如果你说在某个平台上被封之后呢，可能还有其他别的平台发生啊，或者是在某一个不知名的角落发生之后呢，再被人转载和扩散。但是有了网证网号之后呢，中共可以一键让你从网络世界消失。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中共的，比如说网信办下达命令，甚至可能一个地方的警察都可能让你一键从网络世界彻底的消失。咱们之前就曾经讲过这样的事儿嘛，就是有的人他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银行账号全部都被停了，那他所有的信用卡都不能用了，就是因为地方的一个小警察，一个派出所的小警察啊，认为他可能会卷入了电信诈骗呢，或者说认为他可能是电信诈骗的受害者，于是呢就把他所有的银行账户全部封杀。所以就是说当这样的一个网证网号的政策实行之后呢，就是甚至可能给基层的警察 就是很大的权限，可以就是说把这个人从网络世界让他这个彻底清除出去。那么咱们一会儿呢会谈一下这个政策的细节哈、啊，和他所谓宣传的初衷和目的啊，包括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我们也讲一下这个网络实名制的前世今生。其实啊，可以说自从韩国在2012年以违宪，就是违反宪法为由废除了网络实名制之后，民主国家就再也没有网络实名制一说了啊。但中共的话呢，就一直坚持从2012年到现在。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中呢谈到这个。特穆，我不知道他这个怎么发音哈、啊，可能是忒穆或者是特穆啊，就是实际上是拼多多的一个子公司，他呢遭到中共供应商的，就中国的供应商的围堵和维权啊，说这个拼多多呢在压榨商家，这里边讲述了一个靠低价倾销的，这个靠这个低价来倾销的拼多多如何让商家、厂家和消费者都深受其害，这里边涉及到很多关于人性的问题，包括垄断和倾销等等。咱们一会儿呢来详细的讨论，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两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有氧的观众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就开始聊今天的新闻。中共的公安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是网信办，在7月26号发表了一个叫做《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并且呢向公众征求意见。截止到8月25号之前呢，有意见都可以提议啊，这是中共呢做出的一个所谓的民主的姿态。这个根据草案的条文呢、啊，中国的网民未来可以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自愿申领并且使用网号和网证，无需再向互联网平台提供个人的身份信息。这样的话呢，他说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减少互联网平台以落实实名制为由超范围的采集和保留公民的个人信息，据说呢是具有保护这个个人的信息安全、推进网络可信身份战略的目标。这里边听起来很美哈、啊，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进行这个认证啊，然后有了这个认证之后的话呢，平台就没有办法再拿到你的这个相关的身份信息和隐私的信息了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好好的保护你的个人隐私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啊，这里边有几个关键词非常值得推敲。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所谓的自愿啊，就是说这个申领网证和网号呢是自愿的，但是实际上啊，平台是可能强制执行的。就像我们现在用国内的这个网站啊，比如说想在平台上注册一个账号啊，不管你是注册一个网盘也好啊，或者比如说是注册某一个这个网页啊，比如说是一个新闻的网站呢啊，或者比如说是一个提供某些文件，或者比如说是某些文献的网站呢等等，通常来说的话呢，都是需要这个国内的手机号验证的。即使是没有手机号验证的话，它也会让你比如说使用你的 QQ 号码呀，或者是支付宝的号码呀，或者比如说是阿里这个支付宝的账号注册是一样的啊。就是说虽然他表面上说你是自愿的，但这种自愿的话呢是根本不存在的啊，平台可能会强制执行。而且就是说当强制执行的时候，你就不得不下载这个所谓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的 APP， 而这个 APP 的话一旦植入你的手机之后，你这个手机上所有的这个行为啊，包括你开车到了哪里啊，这个照了几张照片啊，在什么地方照的照片，你和另外一个手机比如说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边那个人是谁，等于是这个中共这边都可以知道。所以就是说它等于是可以强制的向你的手中植入一个间谍软件啊，对你进行监视。所以呢这个首先就是说它所谓的自愿的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哈，平台完全可以通过强推的方法。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它讲说你使用这样的 APP 呢就可以不向互联网平台提供个人的身份信息。但是呢这个或许可能是真的，就是你不再需要向平台提供你的这个比如说姓名啊、住址啊、手机号啊等等，就使用这个政府给你的这个网证网号就可以哈。但是呢它等于是把最有价值的个人数据从这个平台上移到了政府啊，虽然平台没有，但是呢却这个由政府来集中管控。也就是说有了这么一个东西之后呢，它限制了平台搜集数据的权利。这个也是让中共就是说对于那些大的互联网商家呀，就是包括像这个马云的阿里巴巴非常的不信任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政府认为说你们这些平台啊，不管是比如说百度也好啊，腾讯也好啊，或者是比如说新浪啊， 像这个阿里啊，这个就是购物一些网站、支付宝等等。说你们这些平台的话，对于用户的了解拿到的数据比政府还多，那这个是政府不能够容忍的。那现在呢，通过这样一个网证网号呢，就等于是把最有价值的个人数据的收集权限从平台上移到了政府。我经常讲一个道理哈，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信息时代里边，什么东西最值钱？其实就是数据最值钱。那这样的话，政府等于是又打击了平台啊，然后呢又把这个最关键的数据掌握了起来。同时的话，当政府掌握了不同平台跨平台的数据的时候，政府就可以对这些数据来进行关联。过去的话，比如说一个平台只了解你的一部分信息啊，比如说你用阿里配啊，它可能只知道你买了什么东西出现在哪里。那但是呢，如果是比如说连这个新浪啊，或者比如说连这个腾讯之类的，所有的这些平台的信息都能够汇总到一个地方再进行相互关联和处理的话，等于是让你的隐私更多的暴露在了政府的面前。比如说你用微信发朋友圈联系了谁，然后用 QQ 干了另外一件事情，本来新浪和腾讯互相之间是没有数据共享的，但是现在呢，在政府层面啊，就实现了这样的共享。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哈，就是所谓的个人隐私的问题。第三个的话，至于说防止电信诈骗等等啊，我是完全不能够相信的啊。这个呢，就像大陆遍地都是摄像头，但是呢，抓政治犯是分分钟的事情，可是如果发生了人口贩卖这样的罪案，却永远都没有办法破案。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摄像头是政府用于监视你的，而不是用于服务你的。那这里边的话呢，中共还讲，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的打击这种电信诈骗呢，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就反正是讲得很好听。但是实际上哈，我们看到，电信诈骗从来都没有因为网络实名制而变得更少，反而会变得更多。比如说我们都前段时间知道那个缅北的什么电信诈骗的这个事情哈，专门在缅北有这个电信诈骗员，他们为什么能够拿到中国大陆的人的数据？就是说当你真正把实名数据交给一个公司的时候，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公司会拿这个数据卖多少钱。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海外的电信诈骗集团之所以能够精准的锁定中国人啊，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网络实名制，他知道你这个一下子就拿到你全部的信息啊，所以事无巨细的你都暴露在他的这个就是诈骗策略的这个设计的过程中。那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哈，就算是这些平台他们不泄露数据，就说政府哈，假如说是想防止电信诈骗，可是呢政府的数据库也可能是会被这个黑客攻克的。而政府的数据被黑客攻克的时候呢，那等于是所有的被政府搜集的数据，那可能就是说几千万、几亿甚至十亿这样的数据都可能被这个黑客一下子都端走。所以实际上的话呢，它不是防范了个资外泄的风险呢，而是加大了个资外泄的风险。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就是说中共有很多的这个政策好像听起来很美啊，但是实际上呢，它并不是为你服务的啊，而是为了中共监控你来服务的。有人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中共本来的这种监控就已经十分严密了哈。有一位在上海的异议人士李先生哈，他在提到这个所谓的网证网号的问题，他说监控他的公安大队长就曾经信誓旦旦的威胁他说，你不要怀疑我们的技术，说只要有电话号，你所有的隐私我们都知道。但是哈，就是说现在中共推出这个网证网号呢，不光是这个通过手机号去监控你用手机号登记的那些就是网络平台的账号，而且呢，它可以对这些平台的数据进行关联和分析啊，它不仅可以让中共的监控更加没有死角，而且是可以对你一键封杀的。中共当初是在这个实行网络实名制的时候，是在2012年年底啊，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啊，作为这样的一个法案吧，规定用户手机入网办理上网业务和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等情形，需要用户提供实名啊，就真实的身份信息。当时这个中共搞网络实名制的时候呢，号称是说向南韩学习。确实南韩呢是全世界大概第一个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2006年的时候，韩国政府就着手制定了一个叫做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及信息保护关联法案。这个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呢，就决定就是在网络上正式使用实名制啊，这是从2007年的时候开始。当然这个实名制是后台实名，在前端显示的这个用户的名是化名啊，只不过是后台它有它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这个呢是2006年通过的法案，2027年的时候正式实施的。但法案实施了不到 四年的时间，到2011年3月份的时候，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就把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媒体排除在实名制对象之外，理由是说这个社交媒体属于私人领域，不适用于实名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已经开始从原来的实名制往后退了哈，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韩国门户网站，还有一个社交网站啊，就是一个叫 Nade， 还有一个叫赛博网。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导致3500万名用户的个人信息外泄。韩国大概人口数大概就是4000万，那现在等于是几乎所有的韩国人的这些个资呢全都外泄了啊，所以后来这个韩国政府干脆就取消了网络实名制。2012年的时候，取消实名制还不完全是因为这个黑客攻击的问题，是韩国宪法法院8名法官做出了一致性的裁决，说网络实名制违宪。所以后来呢，这个网络实名制就彻底取消了。所以中共当初啊，在搞这个网络实名制的时候，说是向韩国学习，但是实际上当南韩废除了实名制的时候，中共呢也就不学习了。所以中共他想做什么事情，说向谁学习的话，完全都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出发哈，他只做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当然中共网络实名制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在中共内忧外患非常的多啊，所以中共呢他就想这个想办法隐瞒真实的信息。我们跟大家说两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或者是很值得思考的事儿哈。一个呢，就是日中两国7月26号召开了一个外长的会谈，当时日本的外相上川洋子在会谈的时候呢，叫做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很重要。大家知道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很重要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中共去入侵台湾啊，不要武装入侵台湾。但中共对外发布的时候就篡改了日本外相的话，把它改为日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等于是借着这个把自己的话塞到日本外相的嘴里，然后呢对外发布啊，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是非常恶劣的啊，就是日本外务省就已经私下知会中共说你这种说法是这个缺乏正确性的啊，但是呢没有提出正式的抗议。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在网络世界的话，他在发布这种网络相关消息的时候他是很流氓的，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在会谈的时候呢，就是双方并没有讨论日本的对中共的半导体出口限制的议题，但是呢中共在发布这个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呢，说日本半导体出口限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愿同中方保持建设性沟通妥善处理。所以等于是这个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讲的话啊，中共的话就把它做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宣示。所以中共在发布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打破了一种外交的惯例哈，就是一般来说当我们发布这个新闻简报的时候啊，或者是发布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应该是跟对方确认这个报道的准确性，这是一种外交的礼节，但中共根本就没有做。他主要呢，我觉得可能这些稿子都是事先就已经写好的啊，这个指望着王毅谈的时候能够从日本的嘴里，人们的嘴里，从这个日本外相的嘴里边挖出这些话，但是没有挖出来。但是呢，中共在报道的时候不管不顾啊，他也就是把相关的这种自己想说的话发表出来。这样的东西哈，在网络上，如果你要是这个中共网络监控非常严密的话，这样的消息真相啊，就是在网络上就没有办法呈现。还有就是最近这个中共公布了一个叫做这个7月份的采购人经理指数，就是 PMI， 它已经从6月份的51.8降到了49.8，跌破了50的这个荣枯线啊，表明这个中国这边的制造业状况正在恶化。这个是在9个月扩张以来的首次跌入这个萎缩的区间啊，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恶化。当然它这样的数据公布之后的话，可能因为政府公布的你还能看得到啊，但是呢相关的分析啊，如果你要是在网络上做了一些让中共政府不喜欢的解读的话，它就可以一键去封杀你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中共管控网络的目的是为了管控信息嘛。但是作为中国大陆的人，他们是不是就毫无办法呢？也不完全是。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啊，很擅长对于时政进行冷嘲热讽啊，尤其是90后的一代，大部分都是具有这种翻墙的能力的啊，所以说他们可以得知很多国际上的消息。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很多年轻人是很